好，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上回以弗所书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我们知道上回我们提过，在后来，在保罗说了这段话之后啊，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这是极大的奥秘，这是圣经中保罗唯一的一次。保罗说会说很多有奥秘，奥秘神的奥秘，但只有唯一的一次，当论到基督与教会的时候，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那么我们上回思考了一个话题，那么基督爱教会就像什么一样呢？就像丈夫爱妻子。我们回到了创世纪第二章，看到丈夫和妻子，基督和教会。那么今天看这段里头所说的另外一方面的内容，那么这个我们看28节，我们就看到那开始说丈夫也应该照样爱妻子。诶，这个我们都理解，丈夫应该爱妻子，这是说基督与教会。那但接着保罗接着说，如同爱自己的身子。那丈夫爱妻子就如同爱自己的身子，这是不是就不那么直接的理解了？那这些他又说了，甚至说爱妻子就怎么样啊，就是爱自己了。我不知道这里的哪一个弟兄爱自己的妻子像保罗真的能说到这样，爱妻子就像爱自己的身子，便是爱自己了。所以求神保守我们今天思考后面这一段，这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五章这六节的经文，我们看它分成两段。那么在这两段里啊，第一段呢是从25节到27节，第二段呢是从28节到30节。那么这里面给出了基督爱教会，基督和教会两方面的对照关系，同时呢也给出基督为什么爱教会的两个理由。那么第一段他告诉我们，基督爱教会，基督和教会他对照于就像丈夫和妻子一样。哎，这是第一个对照，这是基督爱教会的第一个理由，像丈夫爱妻子。那么第二段从28节呀，他就告诉我们基督爱教会的另一个对照，基督和教会就像什么呢？就像人和自己的身子一样。那么人怎么爱身子呢？这就说基督就怎么爱教会。哎，这是第二个理由。那么另外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分别，那么第一个分别，第一段呢，基督爱教会像丈夫爱妻子，那这个爱是什么爱呀？说为教会要舍己。哎，这是第一个爱。那么第二个爱呢，说爱自己的身子，那么基督爱教会是什么样的爱呢？哎，圣经这里说要保养顾惜，保养顾惜，那这个就不一样了。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到这边会有什么想法？那基督和教会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是丈夫和妻子，还是人和身子？哎，圣经中都明确的提到。但是我们顺便说一下，说基督是教会的身体这件事，圣经中出现八次，这都是使徒保罗独有的启示。只有保罗在圣经中八次提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身体和妻子到底有什么关系？是不是矛盾呢？我是身体还能是妻子吗？既然是妻子还能是我的身体吗？是一个呢还是两个？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发现神在论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的时候，当论到他们俩是合一是一个的时候，哎，我们就看到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当我们圣经里啊，我们当论到基督和教会有分别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教会啊是基督的心腹。所以说这个不容易理解，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所以保罗呀就把这件事啊给我们带到创世纪第二章，哎，用亚当和夏娃那件事情来我们启示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在创世纪二章圣经明确的说，你们二人怎么样成为一体。哎，这是什么话呀？那什么叫二人成为一体？是两个人，谁说是两个，但是要成为一体。两个的意思是亚当是亚当，夏娃是夏娃，但是这两个却合二为一。这个就是教会的关系。那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神最开始造人的时候啊，是造男造女，虽然是造男造女，但是先造的是亚当，然后呢造的是夏娃，夏娃是从亚当里出来的。所以呢夏娃是和亚当是合一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教会呢也是从基督里出来的， 所以呢，教会呢和基督呢也是合一的。哎，这讲到合一是开始的。那么，但是同时呢，夏娃和亚当又是同时存在的。这就像基督和教会也是同时存在，他俩呢又是分开的。所以啊，又看到他们的分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个奥秘的时候，就讲到啊，说起合一来，基督和教会是合一的，但是说起有分别来呢，他们还有什么分别？好，这是我们谈的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中文就读出来了。这个中文读出来呢，就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英文这个动词用的是什么时态啊？是过去式。基督爱教会，为教是过去式。那么第八章二十八节以后呢，说保养顾惜自己的身子。那么这个是什么时态啊？这个用的都是现代式。所以说第一段的时候，保罗说基督爱教会，教会舍己，说丈夫妻子的关系都是过去式。那么当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耶稣来保养顾惜教会的身子呢，这都是现在式。哎，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啊，当说到过去的事的时候，神要给我们看见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目的当然要得到这个心腹，要得到他的妻子。那么这件事成不成呢？在保罗写以弗所书这封书信的时候啊，耶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说这一段是过去的，是已经完成了。那么虽然耶稣得到心腹那件事啊，还是要将来等到羔羊婚宴的时候，但是耶稣为这件事所做的功已经完成。哎，所以在这里用过去式。那么现在怎么样呢？那么现在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主在那里保养顾惜自己的教会，来彰显他自己的生命。哎，这是现在的时候。哎，所以这里用现在式。那么这里还有个将来，那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盼望的教会生命的成熟的时候呢，神会把那个属灵的教会再一次带到基督的面前，就像神当时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一样。所以那一天，哈利路亚，教会就成为基督的心腹了。那所以现在啊，现在主耶稣还没有做新郎，教会呢还没有成为心腹，要等到那一天。启示录十九章说到这件事，神要把这方面一切工作都完成，我们才会带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呢，这有两方面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在基督面前有两种不同的地位。如果从生命来讲，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以教会的前途来讲，那么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那么如果以教会与基督的联系来讲，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以教会与基督的亲密来讲，那么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所以呢，我们看到是有分别的。那么但是另外一点呢，谈到教会身体与心腹的关系呢，我们发现呢，它里面是又是有密切的联系的。所以启示这个联系啊，保罗又一次把我们指向的创世纪第二章。所以我们再一次看的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看这个造夏娃的过程。哎，我们发现是非常特别的。造夏娃这个是独一无二的，非常特别。特别在哪儿呢？我们发现夏娃这个人呢，第一，他不是生出来的。像我们这里每个人一样是生出来，夏娃不是生出来的。第二呢，夏娃啊也不是从泥土中造出来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夏娃乃是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成的。所以夏娃在这里就预表着是亚当的身体。那么肋骨呢是身体的一部分，那用这个肋骨呢造出了夏娃，所以夏娃的地位呢就是个身体的地位。他跟亚当的关系呢就像身体和这个人的关系一样。这是身体的关系。那么当造成了夏娃，他怎么样了呢？哎，神做了一件特别的事。造出了夏娃之后说你哎该干啥干啥，哎没有。神呢又把夏娃怎么样，又领到亚当的面前。亚当说这是我的妻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关系没有？那么教会的产生是从身体来的。那么身体产生之后呢，又领到原来那个产生身体的本体那个人面前，结果基督在那里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妻子。所以这是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创世第二章我们看到了，只有出于亚当的才能做亚当的配偶，凡不出于亚当的 都不能做亚当的配偶。所以我们在创世纪前两章我们看到啊，神为了对照夏娃带到亚当面前这件事，神还做了别的事，是造了飞鸟之后啊，神把所有的飞鸟都带到亚当面前，亚当给这些飞鸟都起名字，对不对？那么有没有一个飞鸟叫做我的配偶啊，叫做我的妻子啊？没有。那么圣经说神又把所有的牲畜都领到亚当的面前，那么亚当又给他们每个人起名字，有没有说这里哪个牲畜是我的配偶啊？没有。那么圣经说神把所有的走兽都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有没有说这哪一个走兽是我的配偶啊？没有。为什么？他们来源不对，他们来源不对。所以圣经这里有一些叹息的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还没找到配偶。所以神又尘土中造出这么样的东西，造出这一切的万物，亚当在这里找不到配偶来帮助他。那亚当谁能作为配偶来帮助他呢？他就发现呢，夏娃可以，夏娃可以。那么神把夏娃和飞鸟牲畜走兽同样带到亚当面前，那么为什么只有夏娃可以？只有他夏娃是从亚当里出来的。所以亚当对夏娃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说这是我的骨，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他才成为他的妻子，他才成为他的心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没有，从亚当出来的又回到他那里，从他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是他的身体，又回到他那里的意思是他的妻子，这就是身体跟心腹之间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出于基督的才能回到基督那里，不是从基督出来的你永远回不到基督那里作为他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也是一样，只有从天上来的那一天才能回到天上去，如果没有从天上来的那一天就回不到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哈利路亚的赞美主啊！我们本是源于尘土，我们本来是从亚当里出来的人，但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带出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那复活的生命就赐给我们，一个种子落在地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就是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这些人是属基督的，属基督的。那么但是我们是属基督，每个人都是，那么这跟教会的身体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注意就是这一点，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身体哪来的呢？从基督来的，不是从亚当来的。所以只有出于基督的才能教会里，才能有属灵的用处。那弟兄姊妹也许要问，那不是出于基督的可不可以？我改造改造行不行？我能不能用旧造的东西来建造新造呢？我能不能用出乎人的来建造属乎神的呢？我能不能用属肉体的来产生属灵的呢？从肉体产生的谁说不好，但是我可以努力改造啊，对不对？我可以刻苦己身呢，等一等能不能把它变成属灵的呢？在这一点呢，主耶稣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从肉身生的怎么样？就是肉身，就是肉身。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建造的时候啊，这是我们很多难处的根源。我们没有靠着主，没有靠着主的生命。主耶稣说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我们回想罗马书第八章的话，随从肉体的就是死，随从生命的，随从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所以讲到这里啊，我愿跟弟兄姊妹讲一点我自己的故事。所以我最开始得救的时候，以前跟弟兄姊妹说起一些，我是很有热心，很爱主的啊。我们见到我们中间有很多刚得救很信主的弟兄，哎，我不比他们差的，非常热心。我自己啊，以前有个优点，这个以前看不出来，我是学理工科的，但是啊，高考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这个有一门课成绩就非常的好，就政治课，我想也想象不到。讲到我们啊，在国内台湾弟兄可能不知道，政治课讲上大学之后讲到哲学啊，哎呀，别的同学六七十分，我都95分，对，95分，好得不得了。所以啊，我信主之后， 哎，非常感动。但是不要紧，但一看到圣经，一看到主耶稣的教导，一看到教会的教导，讲到人，哎，我马上就把与哲学、五权哲学以前那很难的问题都连接起来。哎，我有很大的兴趣，所以啊，我找了很多以前教义方面的书，加尔文的书，对吧？以前教会历史的书来看，我有非常多的知识。哎，我的脑袋那一刻那几个月都充满。那时候我就想来侍奉主。所以啊，我每回查经班里，我们弟兄姊妹有些说过，一到查经班里，发言最多的那个就是我，讲话最多的就是我。我把我这一段看到的所有的书讲的所有故事，都跟听，而且我那个方式怎么样？我是很兴奋的，很冲动的，跟他辩论。教会里啊，有一位张弟兄，张昌来弟兄。那么这个张弟兄啊，是全职节释放的弟兄，非常安静。他呀，在主耶稣基督里很有身量的弟兄，不像我那时候没有了知识，不太有生命，对吧？所以他总是啊特别谦和说：“大根弟兄啊，你说这些啊都有答案，也都对。但是啊，这一段经文呢是这个意思。”哎，我一听就生气了，对吧？说你说这个不对啊，我有这道理。所以啊，每回我这个争论。那么有一次啊，这个我的弟兄啊也不太高兴。就说这个圣经的意思啊，你不能凭着字句来理解，你要整本圣经啊在主的生命里来理解。我说你不能字句理解，那还怎么理解？那我当时就非常不客气，我跟我的弟兄就争吵起来。所以弟兄才后来怎么样，在那两我刚得救前两年之中啊，后来我跟这个弟兄就有了嫌隙了。这个嫌隙就跟主耶稣的肢体啊就有一定的危害。所以呢，我听到也是听到，但是只要有我这位张弟兄一讲到，哎呀，我就不舒服。我就是这个话语在我里面就成为我接受神话语很大的阻碍。这个一直持续到我最后上学毕业，我到离开洛杉矶别的地方去。所以我当时不明白，我当时觉得那个弟兄说的每一句话我觉得都不对。这就是弟兄姊妹你看都是属血气的这种。我好像是我很爱神，很在乎神的真理，在神教会的建造中呢，就有了这样的建造。所以啊，后来我就毕业了，我离开那个教会。离开教会的时候啊，这个弟兄带过来送我一本书，这本书进来本来想带到教会来。然后呢，在这本书上，这个弟兄给我写了一段话，说大根弟兄就给我送个腓立比书3:13。这弟兄说什么呢？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我乃是忘记背后，向前直跑，要得着主耶稣在他里面要我所招我所要得着。哎，我当时看到这句话呢，心里好像有点感动，但也不舒服。说这个弟兄是要跟我交代什么事情，是怎么样，跟我解释什么事情？哎，我们知道我们俩好像跟我弟兄好像有什么问题。那当时啊，我当时没有勇气跟弟兄说对不起，我得罪了你，我认错，我那么之前争吵，我对你心里，哎，我生命当时没有到那个程度，看不到基督的身体啊，生命的身量的这个程度。那么后来经过这么多年，我跟弟兄讲，神带领过我有很多的困难，我经历了很多的难处，但是另一方面我在这里赞美主，我自己耶稣里的生命呢也有了一点点的长大。所以在这几年来啊，我每每想起这件事，神的圣灵在里面老是敲打我，就说这件事不对。所以啊，我就老把这本书就拿出来看这句话。然后去年的时候我就到洛杉矶的教会了。所以我有一件很大的事，我就找到这位弟兄，我要跟他说对不起。但是啊，那个弟兄已经离开那个教会很久了，也找不到。后来我就跟老姐妹说，哎呀，我心里实在有这个事情，我跟弟兄当年呢，这两年我在主的教会里啊，那个做很多事，但是我就是得罪这位弟兄，我真的想在面前认罪。结果那位老姐妹跟我说，没有关系，在主耶稣基督里啊，这些就都赦免了，主的宝血啊就都遮盖。哎呀，我心里就很得安慰。我们都是在基督身体里。弟兄姊妹，你从我身上看到的这些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不是我们所有的行为啊都造就人，也不是我们自己凭血气的一切行为都能造就基督的身体。 所以只有出于基督的才能回到那基督那里去。所以我们愿意神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如何来建造基督的身体，保守我们不为这个基督身体受亏损，受亏损。所以啊，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注意没有，我在教会里说话现在比较注意，我非常避免争论这件事。所以呢，就有一个道理我说出来了，对吧？查经的时候我说出来了，弟兄姊妹不同意，不同意我就停在那里了，不辩论不争论。因为啊，争论辩论，保罗说不成就神的意，神的生命运行在这里，神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愿弟兄姊妹啊都看到这一点，都看到这一点，都彼此顺服，彼此顺服。这是呢主在我们看到的功课。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我们呢都不是完美，都不是完美。我们爱主，侍奉主，但是呢我们怎么侍奉主，怎么建造教会啊？用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来建造基督的教会，不是用亚当里的生命。所以为着这个实际的缘故，我们再来比较一下以弗所书这段跟创世纪第二章有什么不同。弟兄姊妹，你发现在以弗所这段说的丈夫和妻子的时候，跟创世纪中有什么不同没有？有一点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它的结果，神呢要得到是一个荣耀的教会。这个教会什么样的呢？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清楚的。那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以弗所说有一句话是要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所以有洗净的这件事在以弗所说里。但是我们发现造夏娃的时候，神把夏娃造出来之后说我给你洗个澡，有没有？没有。神把夏娃造好了之后呢，就带到亚当那个面前来。哎，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不一样的。那么这里为什么要说要把教会洗净呢？我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教会既然是从基督的，从基督里产生出来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洗净？为什么要把教会洗净？所以我们得救的这些神和儿女，我们在时间中来听这句话呀，我们都以弗所书，我们很难很容易理解，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呢，是讲到人堕落的这个历史、现实和我们非常实际的经历。那但是我们弟兄姊妹读以弗所书，你如果读原文，你就会另一个问题。你说用水洗净这件事，你猜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态？这是现在时还是过去时？用水洗净，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是现在时呢还是过去时？你会惊喜的发现呢，这是过去时，是这件事已经完成了。我刚跟你说过，25到27节动词用的是过去时，是过去时。说基督为教会舍己是过去时，我能理解，因为十字架已经成就了。但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这里保罗为什么用过去时？那教会现在已经洗净了，我们现在不需要神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来洗净吗？是个过去时，这到底是为什么？所以这个不由得我们想起以前我给弟兄证道的时候也讲过，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保罗那里有一个词也很特别的用到过去时，是什么？说我的旧人已经和基督一同钉了十字架，啥时候钉的呢？已经钉上了，已经完成了。那神这里为什么用过去时来启示这是一个永恒的事实？所以这段话呀，跟以弗所六、跟保罗罗马书六章都是很难理解。我里面觉得呀，神是在这里启示人，这个事实呢，是一个在永恒中的事实。罗马书六章六节也是在一个永恒中的事实。神在这永恒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实，他当然已经是完成。那么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来读神的话，我们理解上就有很大的难处。也正是因为神在永恒中来看教会这个事实，所以神写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啊，神没有看到洗净的这件事，因为神在永恒中看到那个教会已经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你读创世纪第二章跟以弗所书第五章是不一样的。以弗所书第五章啊，还有在时间中的影子，还是在有限中的联系。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神给我们看到那是一个永恒中基督和教会的这个图画，是
神从创世以前就定的，你是在永世中所成就的。这是创世纪第二章。所以听众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我看到两条线。保罗用了特别的话来说这两条线上的事。一条呢，就是从永远，从永世到永世，从永恒到永恒，神怎么样啊，在创世之前就把我们拣选，教会呢又在永恒中是如何在圣洁里行事，这是一条线。那么神在启示保罗在以弗所说这话，神通了永远用现在这件事来说这个。那么另外一条线呢，就看我们如何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如何最开始从亚当开始神犯罪而人犯罪，这是在以弗所说第二章才开始的。人怎么犯罪，怎么堕落，神子如何救赎，神救赎之后在教会里他如何用水一天天洗净，直到有一个地步，我们呢达到地步，达到和神永远旨意相配的那个地步。哎，这个呢是罗马书这些条线。所以以弗所说有一条永恒的线，这根线呢是跟创世纪第二章所对应的。那么在罗马书啊和以弗所说的很多部分，又是在时间中这个有限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对应的人犯罪堕落的这条线。那么这条线是神永恒的旨意中一个偏差。那么在永恒的神看到那个教会中呢，好像这件事啊，甚至如果这样讲都没有发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看到这两个意象？那么一个在永恒中的意象，那么就是神在创世第二章和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所提到的，神在永恒中的教会那是圣洁没有瑕疵，好像从来没有过失败、犯罪、堕落，连罪的恶都没有。从永世到永世，是那一个荣耀有相似的教会。神很多时候说到这一点，我们很难根据我们现实中我们的局限中来领悟。那么同时另一个意象，我们看到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我们这帮人还是一帮罪人，是蒙恩得救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水借着道，需要他的生命来借着的话把我们带到的圣洁。所以这是两方面的事情，两方面的事情。所以呢，这实在保罗说是极大的奥秘，极大的奥秘，愿神帮助。既然说到这一点呢，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所启示的，就我们上一回讲到的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跟罗马书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它的目的上是有一点不一样。罗马书这里以弗所书说基督死在十字架，说教会被舍己，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产生教会，产生心腹。在罗马书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拯救罪人，是为了怎么做？好像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接下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即便是在罗马书说耶稣基督是为了拯救罪人，但是呢，拯救罪人之后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十二章，也是为着基督的身体，也是为着教会。所以呢，这个实际上是一致的。耶稣基督实际上既为拯救罪人，但是有一个目的，更是神在永恒中所定义的，要产生教会，要有基督的信徒妻子。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件事。所以我们以前很长时间呢，我们查考罗马书，查考罗马书。罗马书讲了什么呢？罗马书第五章讲到我们犯了罪，我们罪都得到了赦免。怎么赦免？耶稣的宝血遮盖。这是第五章。到罗马书第六章讲到什么呢？说不仅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我们这个旧人呢还跟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一同死了。这是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事。那罗马书第七章又说到什么呢？说吗？罗马书第七章说我们人凭着肉体，凭着我们天然的一切，无法讨神的喜悦，无法行义，这是无能为力的事情。所以罗马书第七章充满了叹息，这是罗马书第七章。那么在叹息那怎么办呢？那到罗马书第八章，保罗给我们这条路。所以我们活着呀又怎么样？要靠着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要靠着我们顺服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这样才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保罗说你这样就可以脱离你那个屈死的身体了。所以啊，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那保罗接着这一点，保罗又说，罗马书第八章说你们怎么样，你们如果这样，你们就得到了儿子的名分，
儿子的名分，这是不是保罗说的？这到第八章，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从堕落一直到得救赎，到罗马书第八章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不能再高了，已经得到儿子的名分了。那么罗马书是不是到第八章就可以结束了呢？这已经达到最高了。哎，我们惊奇的发现，罗马书到第八章才一半，才一半，那剩一半讲什么呢？所以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的罗马书我们查过很多遍，是插进来的一段话，讲到神特别对他子民以色列民的他的一些旨意，就到十一章。那么从十二章开始，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文，他就回到人得救之后的神在永恒中那个旨意了。人堕落神拯救，这是因为神堕落神产生了一个差距，神在永恒中人没有堕落的时候就应该这样的旨意，就在罗马书十二章说的基督的身体。那么从十二章开始，神就回到他在永恒中最初定义人所要产生的那样一个身体，这样一个神的旨意中。所以神从十二章开始就好像言归正传了，解决了你犯罪堕落这个问题之后，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啊？我们来谈一谈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所以呢，从十二章十六章都说到一个题目，就是什么呢？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如何在教会行事为人。所以为了说明这一点呢，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最后的一段话。罗马书第八章最后啊，最后呢，我们知道前八章一直都讲人怎么犯罪拯救，然后怎么成圣，这是罗马章的主线。但罗马书第八章最后呢，这个话头有点改。所以弟兄你看那个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这是保罗第一次说预先所知道的人。你看到预先所知道的人，你想到哪儿了？什么叫预先知道的人？你马上就想到以弗所说第一章，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是创世之前就被拣选的。为什么创世前拣选你啊？是为你犯罪吗？当然不是。创世前拣选我是为了基督的身体，为了教会。所以啊，保罗在第八章后来又提到这件事。保罗说，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然后呢，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哎，保罗第一次提到怎么样，以前都是一个人，现在提到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然后保罗又说，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招他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他们为义呢，又叫谁呀？他们得荣耀，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这里说许多弟兄得荣耀是谁呀？是他们得荣耀。所以说神让我们得荣耀，我们自己当然也得荣耀，但神绝不是你们每个人每个人得自己的荣耀，是我们一起在基督的身体里得荣耀。所以八章的最后啊，保罗开了一个头，开了一个头，所以我们得救怎么样啊？神还没有完，就把我们带到一个更荣耀的地步中，许多弟兄在一起怎么样，我们要得荣耀。这是第八章结尾。然后转过来一到十二章一开始呢，保罗就接着说神如何实现这事，就如何降到基督的身体了。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啊，就开始讲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开始怎么讲，所以怎么样，弟兄们，对很多弟兄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对很多人说的。那么这个慈悲是什么？是服属。神的慈悲是服属，慈悲是指什么？既然指服属的原因，是又是指神从我们得救一直到成圣这一步一步许多的恩典，也是指我们对很多人众多人中的这样的恩典。所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神的慈悲来劝你们是一个服属。把身体献上，同样的身体是怎么样？也是一个服属，是很多身体，所以我也献上，你也献上。所以身体是服属。那么说到奉献这件事啊，这不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一次提到。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跟同钉十字架，我们得救之后我们马上就有个愿望。罗马书六章十三节说我们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每个人得救之后都有一个愿望，是什么呢？要奉献，要侍奉主，每个人呢都要侍奉。这是罗马书第六章。诶，那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又说又不一样，是把很多的肢体都身体都献上，对吧？这个身体呢是变成服属了，献上。那献上怎么样呢？保罗说当做什么？
活祭，那活祭是代数复数。我们既然献了很多的肢体，这好像应该很多的祭，但稀奇的是活祭那个词是个单数。所以我们这么多人献，这么多得救的神的儿女献上众多的身体，结果呢是一个祭。弟兄姊妹，我们献上的是一个祭，这个祭也是活祭，是活祭。为什么是活祭呢？为什么是活祭呢？你看旧约中的预表，你献上的羊啊，献上的牛啊，不是杀死的。哎，我们这个祭不一样。我们为什么是活祭呢？是因为我们现在活着，所以献上的就是活祭吗？它有另外的意义。圣经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已经死的人，而且我的旧人也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了。那你这个活祭是什么活？我们之所以能献上为祭，那是因为神耶稣基督做了我们自己的生命，这样我们才有资格献上为祭，而且是成为活祭，不是死祭。这个祭呢，就像刚才说的，是从耶稣基督而出的，是活的生命又回到耶稣基督，这才是活祭。那么活祭呢是单数，我们献上呢是一个。所以弟兄姊妹，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给我们看见的，我们这个祭虽然在行为上是一个团体，是很多的身体都献上，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却是一个祭，是一个整体的身份，整体的身份。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以后在献祭的时候，我们不光要做罗马书第六章的献祭，个人的献祭，我们还要做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献祭，整体的献祭。我献的这个祭，我要考虑对基督的身体有没有什么帮助。所以你不要像我当年跟那个弟兄一样，我好像参加神灵班，也好像做很多的争论，很多我好像是在献祭，但是呢，对基督的身体反而造成了危害，反而造成了危害。所以呢，这个祭是一个祭，是耶稣基督身体的祭。然后我们再接着看第二节，第二节啊，我们因着献祭这个行为，我们就有个什么变化呢？叫心意更新。心意这个词啊，罗马书八章提到过一次。那会儿呢，我当时说心思，那就是啊，你心思随着肉体就是死，心思随着灵就是生命，就是这个心思。所以心思和心意更新而变化，怎么样呢？能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呢？罗马书第八章说了，神爱我们很多，神有很多善良，当然神拯救也是神善良的旨意。神把我们从钉十字架带到放到耶稣里，也是神爱我们，这都是。但是我们放在罗马书十二章这个前提下，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么这实际上就是罗马这十二章第五节就关系到身体了，就说到我们这许多人在耶稣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做肢体。所以说这是保罗我们查验的，什么叫成为一个身体。所以保罗这里心意更新变化，我们
才都能够明白。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事实，是对你们个人，就十二章第三节，对你们个人说的，是我们对我们整体的一个呼召，一个呼召。好，我们接着看第三节。第三节说什么呢？说我凭着我朋友们对你们个人说呀，说不要过于自己所当看的，不要看过于。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呢？保罗好像预先看到啊，说我们这些人聚到一起有一个难处。保罗说出这个难处的根源是什么呀？保罗说你们不要看自己所当看的，这是因为什么？说我们这些原来啊在亚当里所生的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光景啊是个什么样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亚当里这个生命啊，这个堕落的生命啊，它有一个特性，它是骄傲的，它甚至是单独的，它看不起别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在我们每个人在罪里的时候啊，这没有联合的，没有联合的，没有交通的。每个人有个本性，他顾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信任别人。所以弟兄姊妹，甚至我得救之后跟随主，很多时候我都发现我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我发现这个问题啊是个很大的生命的残累，这有十几年了，我一直有这个问题。这就是自己骄傲的毛病，骄傲的毛病。我们怎么样呢？跟基督的肢体啊在一起的时候， 我不说弟兄姊妹，我自己就老有这个梦。我说我觉得对，很长时间都是，包括我跟张弟兄就是，我这个想法对吧，我看过的书对吧，我这个神学是多么的完整，我说的都对，你说的都不对。哎，不知道你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想法。那么这个呢，那当然那个弟兄也会这么想，那么这个就有了很大的争执，很大的都是自己的意见重要。那么自己意见重要达不到满足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发脾气，发脾气。那么我们教会中很大侍奉的难处啊，就都这样产生了，就这样产生了。所以保罗说怎么样啊，说不要看自己所当看，不要看自己所当看。所以呢，是对付你原来自己在亚当里那个生命的问题。那不看自己所当看，那要怎么看呢？保罗接着说，所以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怎么样，合乎中道。不照着自己所当看的，那你照什么所看呢？神看你怎么样，你照着那所当看。所以是神的安排。所以啊，这个这里特别说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才看得合乎中道。那你怎么看呢？这个合乎中道不容易。那什么才叫合乎中道？所以有的时候啊，神给你的信心比你自己所认为的要高的时候，哎，有这种情况。摩西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摩西说你要出来对那些人，那个以色列人怎么都说，摩西马上就很大的难处，我拙嘴笨腮的人，我怎么能干这件事？所以神赐给你的信心呢，比你自己的实际要高的时候啊，你在圣灵里有感动，你有这样的意念的时候，你要勇敢一些，要勇敢一些，很多时候要踏出这个步子来，要勇敢一些，像摩西一样。哎，这叫合乎中道。那有的时候神给你的信心呢，神给你的启示，圣灵能给你感动了，比你自己的能力好像小一些，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哎，我有很多时候这个情况，神没让我干那件事啊，我要进去说，我要去指指点点，我要去说。那么这个时候啊，你要谦卑一些，你要顺服一些，你要听教会中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安排，他们的安排。所以这里说我们要合乎中道。所以我们要记得，不管怎么样，很多时候啊，我们都以为自己行，我们自己天然的行不行，我们自己自信的不了，这反而是最危险的。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主在这个时代里主得到的并不只是你一个，主得到的是个身体，主建造的身体。说保罗特别劝诫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看得怎么样，要合乎中道，不要看自己所当看的，所当看的。这个特别呀，是对有些弟兄，对很多肢体呀，好像在地上的人看来，在世界人看来，好像是有一点资本的，好像啊，他是有一点点学历的，好像啊，他在世人中间，也许在公司里，也许在学校里啊，好像得到众人的奉承的，好像得到众人的夸奖的。那么这样的弟兄姐妹啊，我在主面前劝你们，也像劝我一样，所以我们要谦卑一些。来到教会里面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保罗说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合乎中道，不要看自己看得过于所当看，过于所当看。哎，这是保罗的劝导。那么接下来保罗马书的十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保罗就与人的身体做比较了。这个弟兄姊妹就很熟悉了，我们经常讲到基督的肢体这件事。那么这里说你们好多肢体也不一样的用处。哎，我刚来到咱们教会，我就发现一件事啊，我们教会这个学医的这个弟兄姐妹特别多啊 ，UTMB 好多的医生，也而且各个科的都有，有牙医也有，有全科的医生也都有。哎，那好像那我们这么说，我们教会是不是一个比较会医病的教会啊？哎，你发现根本不是。我们论到教会的时候啊，我们发现怎么样？你是。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你在世界上的职业和地位啊，我们在世界上原来到底干啥的没关系。我们哪个弟兄带到这儿来，我是做这个 computer software， 你到教会来你还看到这个王弟兄你是这个在基督肢体里你是做软件的吗？我们没这么想，对吧？我们教会中呢没有这个哪一个肢体是做软件的，当然不是这么绝对啊，在教会侍奉中实际的侍奉中是有。我们做属灵上来说，基督肢体中啊没有一个做软件这个弟兄，没有这个弟兄。那么来到教会这个王弟兄啊， 是以什么一个面目来到这教会呢？哎，我是一个基督耶稣的肢体。那你说在教会里你问这个王大根弟兄你是做什么的呢？哎，那我会告诉你，耶稣基督啊，我的主啊，在这个教会中呢给了我一些托付，而呢在耶稣基督教会身体中啊，神呢给了我一些恩赐。那么我在教会里服侍啊，那我就要告诉你，我在教会里职业是这样的啊，我做了一点啊青少年的这个工作，那个执事会主席安排，哎，这是我的职业。我在肢体中啊，我有时候也像这样来教会讲讲道，在基督肢体上，这是主啊让我做的一点的工作。我有时候啊主日学呀、啊、青少年主日学或主日学，我带点查经，哎，这是我在教会中的职业。有没有软件那件事？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所以啊弟兄，你到教会里也许不知道你是什么职业啊，也许你是，我不说弟兄了，就各种各样的职业，但是到这里都不是，都是弟兄，都是弟兄。但是呢基本都是弟兄的话呢，肢体也都有不一样的用处。所以弟兄姊妹啊，如果你还不知道你是什么用处的话，我希望你赶紧要知道，赶紧祷告。是你得救之后神有一个目的，你到底是什么用处，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要着急了，对吧？你要着急了，因为神呢、啊、肯定在肢体中要有一个用处。所以呢，或者你在神话语上神给你的托付，也许啊你也要是唱诗来赞美神，在神的教会中唱诗，也许啊你要关心其他的弟兄姊妹，对吧？我很喜欢我们教会中有一个安排，我刚来教会就知道，执事会啊，我们有好几个执事，哎，这没完，每一个弟兄姊妹啊都给你分到这个执事去，一个不落的。你灵务部啊，哎，灵务部就有几个版本，这个弟兄啊就偏偏的在灵务部中，那这个弟兄啊专门在诗班这个灵务部，你要参加这里的侍奉。每个人的功用都不一样，每个人功用不一样，但是呢我们都在一起来建造基督的身体。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这些人怎么合到一块，对吧？怎么要合到一块？那么有的时候啊神让你做这个工作，有的时候又不要。比如说现在呢，我现在可以在这里有时候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我可以跟弟兄姊妹见证了，我有五六年的时间在教会里完全不能有话语的知识。有时候我还想，我觉得我可以啊，通过张弟兄的认识，神特别把我带到一个地步啊，在主日学的时候都查经的时候，我想说话一句话说不出来，哎，非常奇妙，好像发言分享我的时候，神就让你闭嘴，你不能说。讲到的时候啊，那个牧师有时候，我今天生病了，我在佐治亚那个教会的牧师说，王弟兄，那个我私下里交通我知道，你可以来分享一下。我里面清楚的知道，我绝对不能讲，一句不讲，所以一直没讲。所以啊，到现在我才好像一次次又来讲，神特别的安排。神有的时候要等讲，我完全不稀奇。神以后在某个时刻说，这个肢体啊，你不要做这个了，你可能有另外的用途。我从来想象不到我这个弟兄，我能带小孩，对吧？曾燕最开始讲，我现在在儿童时空，杜弟兄安排知道，哎，我好像还比较重要的同工嘛，对吧？有时候我就安排这个青少年，有时候还带小孩子。我如果你问曾燕，他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不能想象的，对吧？就是我们东北人，我们因为这个吵多少架，就特别不带孩子的，我就是这种，根本都不管，小孩子从一个到两个，真是不怎么管。那后来多了没办法，慢慢的。那后来神呢，居然说我根本不适合干这个，哎，我现在也带小孩子。所以肢体啊，干什么你都说不准。有一回咱们建教会的时候啊，我这种 handy 罗弟兄知道，经常到我家，我那热水器开关，我上回教了很多，我都不会开的。那有回上回咱们教会建堂这么深，我也来侍奉的时候，我就到处走，可我什么不会干呢？刷墙刷不齐，对吧？好多时候我的衣服上都粘了。那罗弟兄，你看我那站着照镜，你这么的吧，就我记得很清楚，把一个这个喷这个东西，罗弟兄递给我了，说你教会你看下面这个缝啊，有的什么，你喷，对吧？你喷进去，他就把它堵住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教会下面那个喷的那泡沫，有的不太齐的鼓出一块来，那就我喷的，对，我喷。所以每个肢体啊都有不同的用处，都有不同的用处。所以我们都得找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用处。所以每一个参加服事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不同的用处。没有哪一个弟兄，我说我们教会里所有的服事我全行， 我就全干了，你们都不干了。没有哪一个执事哪个弟兄能这么讲，没有。但有的时候啊，很奇妙的是，我就干我自己知道的这件事，建堂这件事啊，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呢，我就知道我把那个下面的缝喷好了，这就是我干的。但是呢，过一段你会惊奇的发现，哎，我们那个堂从以前就变成这样的，就建好的，那这是谁干的呢？哎，好像也说不清楚，主有奇妙的安排。这个弟兄啊，你可能干那个的，那个弟兄干那个的，我们自己啊，有的时候啊，也不相互相安排，但是神就是这样的奇妙的安排，把别的弟兄在这个肢体中的建造啊，那有时候我就来享受了，对吧？我到这个教会，空调也是好的，这个刷墙也刷得很好的，讲台很漂亮，这都不是我干的，但是是基督的肢体所做的，这是主奇妙的带领和安排，还是安排。所以啊，我们每个人尽管你不行，所以到教会中，我们在神的肢体中都有很大的享受。每个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就都有这样，都有享受？这个享受哪里来的呢？从基督的肢体来。好，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个方面，那是不是说我们来到教会就是为了得到这些享受啊，得到其他人的帮助啊？有更深的原因。这反而啊，来到教会中，你得救之后来到教会聚会，是我们神儿女生命的一个需要。所以有弟兄说你现在得救了，你根本不来教会，我自己在家里行不行？你如果是个主上得救的基督徒，我要告诉你，你心里啊不觉得难受。不是说谁逼着你来，主一个是主自己的吩咐。我们得救重生的生命有一个自己本能的需要，跟亚当的生命不一样。亚当生命是单独的，神的生命是寻求交通，是互相建造的。你会啊有个愿望到教会中来。所以在使徒行传，保罗一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做一件事，他到哪儿去？到教会中弟兄姊妹中去。所以啊，我们就像婴儿啊重生之后啊有呼吸一样，我们有一个要求，我们愿意到教会来。我刚得救的时候到教会啊，觉得怎么这里面的生命就舒服的不得了。有时候一进教会的门，一看到那个茶几那个桌子摆到周围，我一进来一看，我心里的欢喜快乐的不得了。哎，这是我来的地方，对吧？弟兄姊妹，不知道有没有感觉，进到这里啊就不一样，这是我们的需要。主有特别的，主说很多话，他特别的说到这一点。马太福音十九章，主说：“我又告诉你，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然成全。”主为什么说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主说你们可以关上屋子自己祷告，但主在这段话的时候向神求神的时候，主特意说你们有两个人同心，一个人行不行？主这里说你们有两个人同心。主为什么说两个人呢？主看的是那个活祭，是一个祭，是一个基督身体的侍奉，所以你们得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求神。主说呀，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怎么样，就必然在他们中间。你们得两三个人才行。所以我们得救啊重生之后，每一个弟兄姊妹，你有一个愿望也好，你有一个需要也好，你要寻求跟周围肢体的交通，因为寻找周围肢体的交通，这是我们一个需要。弟兄还记不记得神耶稣教导我们这个主导文的第一句怎么说？主导文第一句说，天上的天父是这么说吗？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你在那里祷告是怎么样？是我们在天上的。所以主祷文呢，是在基督身体里的祷告，不是自己的祷告。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是那个身体里的祷告。再一个身体里的祷告。好，这是好，我们再看第五节。第五节说，我们这许多人呢，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那么这里说到啊，神永恒中的目的，那个荣耀、善良、纯洁和喜悦的旨意就是怎么样？我们这些得救的肢体要成为一身，成为一身。那么成为一身是什么意思？特别的圣经主在这里说的，不是一个比喻，你像一个身体，不是一个比喻，是一个事实。神并没有说教会在一起，我们像一个基督的身体一样，这从来没有这样。这时候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想起我们擘饼的聚会的时候，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那里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们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耶稣说什么？说这是我的身体。耶稣这个饼，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耶稣拿起那个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那么然后呢？怎么样？就掰开。那掰开怎么样呢？掰开是每个人拿一块，每个人拿一块。我饼掰开了，每个人拿一块，什么意思啊？你每个人都是我身体里的肢体，都是我肢体。所以我们掰饼的时候纪念主，纪念什么呢？没有感谢主，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了。但是同时我们吃这个饼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在基督的身体里交通，我们本身就是基督耶稣身体的肢体。耶稣基督是把这个饼掰开，是几个饼啊？就是一个饼。我们怎每个人每个不同，我们有男的，有男的弟兄，有姐妹，女的姐妹，有年长一点的，有年幼一点的，有不同职业的，不同肤色的，不同地域的，但是怎么样啊？不同的人，每个同不同的肢体，但是呢，我们还是那一个饼，还是那一个身体。我们呢，虽然不同，但却呢，是一个身体。这就是主的身体。主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纪念我。”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主身体的一个肢体。所以今天讲到基督的身体，这实在是极大的奥秘，是很难讲清楚。也许很多事呢，我们还要继续的说。但是啊，我很喜欢一个弟兄在说到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啊，他做了这样一件事。他说：“说弟兄啊，说如果你们要了解基督的身体，我巴不得你们现在都这样式。如果有个天使啊，这个时候来，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我们这个教会在神面前的地位怎么样，那么这个天使啊，如果假设他把你现在把你带到天上，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在天上看我们的教会，你也许会看到什么呢？也许我们前一段在修房顶，也许我看到啊，有的弟兄在修房顶，也许啊，我们看到有的弟兄在讲道，也许我们看到有的弟兄在查经，也许我们看到有的弟兄啊，在那里带小孩子，也许我们看到有的弟兄姐妹啊，在那里种果树。这个弟兄说，可能都不是啊。你在天上看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看到的可能就是基督，你看到的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很多不同的事情，你看的好像都不一样，但是对神来说，你在看到的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彰显基督的，你看到的就是基督。你形形样样不同的工作呀，表面上是各种不同的一样，但是呢，从天上看，在天使看，在神那里看，你看到的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主彰显在这里。这乃是我们服侍做基督肢体最大的荣耀和在神面前最大的地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思考保罗在你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和罗马书这里所启示的基督身体的话语。主啊，感谢你保守这样的话语，感受保守你这里的话语的每一句。求你主啊，求你求你把基督身体这样的实际，在这里属灵的实际真的启示给弟兄姊妹，启示到这里每一位的弟兄看。主啊，让我们在地上的侍奉虽然在地上是各同不同一样的肢体的功用，主啊，乃是在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打开，能够在属灵中的，能在地上的侍奉好像在天上的侍奉一样。我们看到的呢，不只是具体在地上的侍奉，乃是在天上在基督耶稣肢体中属灵的侍奉一样。主啊，我们知道你会分别这一切，你会把一切属于基督的生命中的那一切会给你，把那有价值的最后准备好了，预备好了，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在那一天会要献给你。主，我们感谢你为这种荣耀的盼望，我们为你献上感谢，也求你保守弟兄姊妹在我们在教会中在生活中的时时刻刻每一刻不同的侍奉。主啊，求你恩待和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成为耶稣基督合用的器皿，一同建造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